亲爱的中国的同胞们，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晚堂的崇拜，愿神也祝福你们。咱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刚刚从这个工地走过来，欢迎你们！你们都是安徽来的吗？五位都是安徽，这是安徽派的。安徽呀，安徽我到过，我刚才问他们是不是在无为，从那无为那里来的。安徽的首这个什么，它是合肥嘛，那省府嘛哈。但是我到过合肥，但是我在这个无为那里住了几天呢，去了2次，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今天呢是母亲节。您都晓得吧？那我想希望你们待会有没有打电话回去给妈妈？打个电话，摇个电话，如果妈妈在的话，打个电话回去给妈妈，问候妈妈，母亲的确是很伟大的。今天我是母亲节，所以我特别要讲到母亲节的这个有关母亲节的这个信息。但是圣经里面不但只讲到母亲，也讲到父亲，也就是父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纪念这个，借这个机会呢，今天呢，这个母亲节来纪念每位做母亲的这个辛劳。家庭是上帝所立的，所制定的。父母是神在家庭里的代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榜样。我们同时也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其实做母亲是不容易的，还没做母亲的，可能还不了解；做了母亲，大概也了解。但是也不是每个做母亲的也都了解，可以这么讲。有的做母亲的还是怎么讲呢？好像小孩子还是很幼稚因为他们有可能特殊情况吧，但是大部分的做过母亲都能够了解，这个所一切的经历。那做父亲呢，就比较不明白，男女有别嘛。那么思想、这个性格各方面都有别男呢是很看重这个工作，那么母亲呢是看重什么？看重孩子，看重孩子，对不对？所以母亲都特别看重孩子，过于看重她的丈夫，是不是这样讲？你们觉得同意我讲的说法吗？妈妈看重孩子，比较看重，她看重，怎么讲？她看重儿子，看重孩子，胜于看重自己的丈夫。你们同意吗？同意吗？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呢，做妻子、做太太，也要看重丈夫，不能够胜于，不能够只是看顾孩子而忽略了自己的先生。这是圣经里面教导，因为女人是男人的骨肉。男人的骨肉，女人是从你来。圣经告诉我们，是男人的肋骨那里，肉骨啊，肋骨不是肉骨，而是要讲到肉骨茶，肋骨那里出来的肋骨就是排骨，对吧？肋骨肋骨也是排骨。那么像亚当就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骨肉。所以有些东西我们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弄不好呢，不搞不清楚呢，就会发生问题，了解吗？所以丈夫要爱妻子，圣经告诉我们爱妻子，不要只是顾工作。男人常常是工作工作工作，都忘了自己是谁。 只是看到钱，看到工作，是不对的。你要看顾家，家是最重要。有没有家，哪有我？对不对？没有家，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要看重家，家是很重要。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就是为了家。如果我们做的一切损失了、牺牲了我们的家，那是不讨、是不值得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特别是父母，我们的父母。那么我们身为父母呢，也应该要有的榜样，要有的责任和工作。刚才讲到的做母亲呢，从这个第一天开始呢，就是当生了孩子，从一天开始那一天开始呢，她一生就是操劳的，为孩子这个，为这个家做那个，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平衡的，为家也为孩子，为先生也为孩子，整天都很忙，从生下孩子到把孩子栽培成人，这个其中的这些的艰辛啊，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所经历的这些的辛苦啊，当然对母亲来说呢，再辛苦也不是辛苦，因为为了孩子，对不对？但是我们外人这样看，的确是很辛苦的，所付出的，是一般外面的人不了解的，不了解，尤其是怀胎九个月，我们男人是不了解他们的这个关系。其实我很注重，我很喜欢的一个另外一个女人呢、另外一个女人呢、另外一个女人，当然有的，除了我太太，问你啊，我还很喜欢的一个女人，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在查考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的母亲，她的确是很不简单的一个女人，也是母亲的榜样，是做母亲的模范，我可以这么说，她跟主耶稣有一般很，不是每个人有那个关系，只有她是有福的，她是蒙福的，因为因着圣灵和怀孕，对不对？生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是因着圣灵和怀孕，但是主耶稣这段关系是很特别的，他也是他将耶稣带到这个世界来，对不对？他是耶稣，我可以说是耶稣的生母，对不对？所以他跟主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当天使对他讲说，你要因圣灵而怀孕生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你的心会受到很多的痛苦，会炸，你的灵魂会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要看到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他所受的苦难，尤其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一个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你说一个妈妈会快乐吗？她当然明白，主耶稣来是要为世人受苦。她当然知道主耶稣要经历这些苦难，因为天使都早就告诉她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作为一个母亲，当她看到她亲生的儿子在受过这一切，那心里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尤其看主耶稣这么被折磨，这样被攻击，这样的被追杀，过后杀死。有没有看到母亲看到儿子受苦，自己眼帘泪也流？有没有看到母亲看到自己儿子在那边受苦，在那边大笑？没有了，对不对？当你一个孩子来告诉他的母亲他所受的、所面对的苦难是怎么样，我相信这个母亲也一定会跟他一起同流泪。当这个孩子来跟母亲分享他的快乐的时候，我相信就算母亲在受苦、在苦难里头，他也会和他的孩子一同的什么喜乐。这就是母亲的伟大， 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母亲忘记。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工作，所谓游子，游子，我们有首歌嘛，慈母挥嘛，对不对？慈母手中线，对不对？我不大会唱，忘记的歌词，慈母手中线，哎呦，孩子身上衣，哦，游子嘛，到外面，你们出来工作的时候，妈妈会不会担心？我相信像你这么大的一个人呢，你告诉你妈妈，妈妈，明天我要到新加坡去工作，他心会怎么样？他心会怎么样？他也会舍不得，对不对？他心也会说：“儿啊，你去的时候要小心，对不对？要好好照顾自己，啊，要做一个好人，不要到新加坡去做一个坏人，对不对？好好工作。”所以，艺人带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所以，你看他母亲的心，从我们一出生到今天。他们一直都，母亲、父亲也好，他们都一直在关心我们，爱我们。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不是完美的。我们哪个人是完美的？所以，当你在看到父母的缺陷，也请你不要只是怪他们，也要包容他们，因为我们也是给他们很多的问题呀、啊。我们也自己的缺陷呢、啊。我们也要包容他们。我在跟你讲的时候，我也在对自己想，我也是有爸爸的一个人，当然我妈妈已经不在我们来看看一些例子啊，我讲一些例子给你看哦。可能有跟中国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尽量讲的是跟我们的背景有关的，因为今天早上我讲的一些例子呢，是比较属于我们新加坡的这个环境。早堂讲的跟晚堂讲的，所以说会有点不一样，因为环境背景。当我们还没有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戏，对不对？我们都想我们的孩子呢都是很乖的、很美的、很可爱的，哦，对不对？在看还没看在看戏的时候了，所以我们想我们的孩子应该是很乖的，所以孩子来的时候，我们都抱着那种很理想的一个心来迎接。但是不管怎么样，当孩子来的时候，我不晓得当你看到你的孩子都，你会不会失望？哎，我孩子怎么这样的嘞？为什么不那么不比比？你有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不是那么应季呢？为什么比较黑或者比较白？脸比较四方还是比较圆呢？我相信大家有了孩子后，你才说哦，孩子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那些还没结婚的，那些还没孩子的，我现在告诉你，你想的哈，跟实在的，往往呢是有没有差别？这个差别大不大？是不是很大的？我们想孩子哦，我出生就看到，我们每天，我以前我很喜欢跟小孩子玩的，小孩，婴孩抱啊，喜欢抱他们，跟他们玩，很可爱。我们说孩子很可爱，但是你看到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觉得哎呦，有时候被他气死，哦，不可爱，对不对？玩的时候，你看别的孩子玩的时候很可爱，我看王弟兄的孩那个孙子，哎，孙子啊，很可爱。但是你知道了，他们照顾的人不是要付出的，晚上要是有时候被吵醒的，要去打理，要去伺候的，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有小孩子你就知道，有时候如果多的话，哎，真的是把你头脑吵到，真的是很烦。但是我很佩服啊，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有不只是两个孩子，甚至有五个孩子，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还有四个，我看到有一个妈妈四个带着四个，每次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四个来。 不简单啊，搭车子，而且他们都有他们的主见，一个要跑这边，另外一个跑那边，你怎么办？那一个两，他们在教会啊吵东西、争东西，你又要怎么办？而且在众人面前在做这个时候，哇，你真的是，哎，真的是受不了，受不了。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给孩子妈妈就是这样。当你有孩子，你哦，原来是这样，并不是一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不对？我看过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啊，去这个超市买衣服买菜。这个小女儿，她不过才2岁多，但是非常活跃。现在的孩子都是属于。啊，我们说 hyperactive 叫做什么？啊？什么？多动、活动。啊，我说，我刚才用另外一个字，我忘记了，在另外一个教会我用了另外一个字，好动、好动儿。啊，我的过动儿啊，我讲好动，就是他们现在呢。以前我们这些人呢、哦，家境不好了，都瘦瘦的，瘦瘦的。现在孩子呢比较好，一出来呢，爸爸妈妈都会给最好，因为我们以前苦过，所以说，接下来我的孩子我一定要给他最好的，我要买最好的牛奶粉，我要买最好的东西，我要买最好的东西给他，床铺啦等等等，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孩子都养得胖胖肥肥的。而且吃的是高热量的东西，我一吃你可以看到它长得很快的，因为是高热量、蛋白质这些。但是热量东西它要动啊，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吃的热量你要动，你不动你不行，里面受不了的，因为它新陈代谢。所以你看现在孩子很好动的，很好动，很难控制。头这个爸爸妈妈没办法掌控的，所以现在孩子的很多10个里面有几个是属于过动儿，hyperactive。依我上网去查，有超过一半，10个里面有超过一半。原因因为我们生活条件太好了，吃好，尤其是吃，哦，爸爸妈妈一直买。买虾，以前那里有吃多么多虾，啊，吃牛肉，吃猪肉，猪肝、鸡蛋，每天一粒，而且是吃蛋黄的。所以感谢神啊，我们现在孩子呢都不错哈，而且这个我看到这个妈妈带这个小孩子2岁多，她是活动儿，哦，在超市。跑来跑去，一面这个母亲呢，一面买菜，一面又要追这个小孩子，你说辛苦吗？一个就给你头痛，而这个小孩子呢，又，忽然间呢，就为了拉妈妈，那妈妈刚好又穿裙子哦，就拿着她的裙子在里面，好像帐篷一样，啊，躲进去又躲出来，跑出来躲进去了，妈妈，我在那边一直啊。你看到这个情形，你可以想象吧？你可以想象，啊，这在中国也可以慢慢看到了，哦，中国还好是绑着哦，绑着小孩子绑着，我们这边没有习惯，你新加坡没有说把孩子绑着，小孩那个中国我看到好多是绑着，而且是谁在照顾啊？有的时候不是母亲，大部分我看的是婆婆还是奶奶在照顾。那个奶奶真的是很辛苦啊，照顾了你又要照顾你的孩子，啊，所以你看妈妈，所以这个母亲呢，真的是在那个时候看到她这样，她真的是很，哇，真的是要爆了，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但是她又不敢大声对着这个女儿这样讲话，她就装着很温柔，然后很吃人家温柔的声音这么说：“Amy，你现在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Amy 是一个名字呢，就是爱美的意思，爱 爱美的意思啊，爱美，你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这位超市这个超市里面工作的这位女销售员就听到这个母亲这样的讲，她就对着这个小女孩就啊这么说了，哦，现在我知道你的名字啦，你叫 Amy 对不对？当这妈妈在旁边听到，马上就说不，她不是叫 Amy， 她叫 Grace， 她叫恩惠，我才是叫 Amy。你了解他我讲的这个故事的意思吗？母亲在对自己说，安静，因为他要抱了。你再对这个小孩子怎么说也没有用的，明白吗？你看母亲被孩子气的，如果你是那个时候是这女孩的母亲，你会不会被气？也会被气的。哦，所以做妈妈的确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啊，当小孩子进学校的时候，妈妈也要担心，哦，功课啦，做功课啦，成绩好不好啦，等等等，过后要考什么学校啦，我妈妈都很紧张的。这个儿子呢，孩子呢，他说不紧张的，对不对？考及格就及格，不及格就不及格嘛。但是妈妈在那边还很紧张啊，哦，有没有还没有温习功课啊？有没有做啊？啊。结婚的时候妈妈也紧张吗？妈妈也紧张，对不对？啊，妈妈也紧张啊，这个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妈妈都会帮你料理，因为你妈妈太紧张了，推出一份心。有一个女儿要结婚了，她的父亲来对她女儿这样子，对她女儿说，你的男朋友今天下午要来找我啊，今天下午会来找我，他要会来要求我同意你们的婚事。那我先告诉你，我会同意的。啊，这跟我们东方有点不一样，这个是西方的，让他们一个这个男孩子要娶，要娶这个女孩子呢，他要去找他的岳父谈呢，哦，然后。问他的岳父准许他娶他的女儿，所以英文是说 I will ask her father for her hand， 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中国是怎么做？在中国是怎么做？找媒婆的不哈，现在是怎么做我也忘，我不知道。新加坡也不是找媒婆，新加坡是直接孩子安排两个家庭坐下来谈。谈什么呢？就是办家庄了，就是这样。如果对方如果认为这个不好，那之前就不会坐下来，之前就跟那个女儿或者男儿子说：“我不要你跟这个人来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但同意之后，这个同意之后，这个西方的同意之后呢，这个男的要来找这个岳父啊，未来的岳父谈。好，所以这爸爸就告诉女儿这件事了。女儿听了，哇，忽然间就流泪了，就一边流泪一边说了：“啊，我舍不得妈妈，我要嫁出去的，我舍不得妈妈。”啊，他的父亲就说：“啊，这个我可以了解，我也不要阻挡你的快乐。”哦，我也不让不让啊，我不要阻挡你的快乐，那么你就带你妈妈一起走吧。这个是开玩笑的。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呢，就是表示做父母呢，要从孩子出生到结婚生子，都要担起算不完的挂虑。啊，挂虑。所以呢，今天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母亲啊，一生的劳苦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刚才你读的那一段经文第六章一节到第三节提醒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保罗在这里应用的是旧约十诫里面的一条很重要的诫命。在旧约里面，神颁布的十条诫命，我们叫做十诫，对不对？啊，那其中这十条十诫里面的其中的一条，就是这一条，而且是第一条带有允许的，就是说，当你去顺从、你去做的时候，神要祝福你。这是第一条带有允许的诫命，就是说，神很看重。当人是做这件事的时候，孝敬自己的父母，上帝是喜悦，而且上帝喜悦，上帝也要赐福你，让你得福蒙恩。在哥罗西书也同样讲到这里，你可以打开哥罗西书第三章230页。230页，20节，第三章20节。哥罗西书3:21-20，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怎么样？这是上帝所喜悦，所以呢，神会赐福。当我们去做这件事，因为上帝喜悦人孝敬父母。以前我刚来相信耶稣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很反对，尤其是我母亲很反对。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不可以拜祖先。不拜祖先呢，就是不孝。那我就跟他讲嘛，不是，孝要出于我们的心，而不是拜，而不是一种仪式。我可以拜，但是呢，我是不是为孝心，那是一个问题哦。所以要出一个心，我爱你，我要孝敬你。而不是当你不在的时候，我才来做一些东西来大做特做，那没有用的，你已经看不到了，你也享受不到了，你也吃不到了，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神教导我们的这个孝道，圣经里面的孝道是十分看重行动，也必须出于我们的心。孝敬父母是必须要出于心。待会我一看，给大家看，来分享一下，就是孝敬是什么？是不是给钱而已？圣经讲的孝敬是不是啊？我给每个月给钱，他就是孝敬父母吗？不是这样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十诫里面，头四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条，前面四条诫命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神爱人，神也要人爱神，专心来敬拜他，专心来信靠他，除了真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前面的四诫，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敬拜什么什么别的东西，除了创造宇宙、创造你和我的真神。这是前面第五条呢，就是孝敬父母这一条。接下来的五条呢，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要爱人。所以这个十诫的总纲呢是什么？耶稣有讲，十诫的总纲就是要爱神，尽心尽意尽力来爱神。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要爱人如己。但是你看到孝敬父母呢是在中间，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爱神的结果。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一定会孝敬父母。 我一个人来告诉我他爱神，他就不孝敬父母，这种的这种爱神是虚伪的，是假冒的。法利赛人当时跟耶稣说，耶稣有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他们敬拜神，他们不需要去供养父母，他们已经将父母的所要给父母的给了神，所以他们就免了给去照顾他们父母的义务。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你们是有祸的。所以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是爱神，我们必须要去孝敬父母，千万千万不要以为哦，我们可以把神站在前面，那么其他事我们不用管。这个就是有很多人的误导。我母亲，我父母亲的，他那个时候不明白。过后我解释，我如果爱神，我一定爱你。我爱神，我越爱神，我越要侍奉神，我一定也要更加来爱你。要像你爱神，你也要爱你太太，因为耶稣告诉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太太，如同什么？神爱我们一样，为我们舍身。你看到吗？所以你不可以说我爱神，我不要爱人，我不看人。不不不不，这是错误的。神没有这么教导我们。神要我们爱他，那在爱他的时候，他要我们去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爱我们的邻舍。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还有，接下来你可以看到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这一节，对不对？讲到爱人，在爱人的第一步，你首先要爱你的父母。有很多人，他们爱朋友，但是却不爱父母。他们有时间花在朋友身上，却没有时间花在自己的父母身上。你说合理不合理？陪朋友喝酒打牌有时间，陪妈妈聊天没时间，你说合理不合理？你想一想，说个道理来。有时间陪自己的朋友，整天坐在那里闲聊，妈妈爸爸在田里工作都不去帮，家务让他们两个老人去做吧。我们翘起二郎腿在那边喝酒、玩牌、抽烟，你说合理吗？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当然，基督徒不可以打牌，不可以抽烟。但是千万不要跟我讲说，我整天在教会，没时间去陪我爸爸妈妈，那也是不对的。那也是不对的。要中庸，神要你爱他，也要爱你的父母。哦，你要安排你的时间，你不能过分的。我们讲的是道理啊，所以爱人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先爱自己父母。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望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对了，这就是圣经里面刚才我解释，百行孝为先。在你做其他的事情之前，什么慈善也好，什么帮助朋友也好，你先帮助你父母，你的父老，家里的老人家，不要整天玩，只是想着钱钱钱，把自己老人家忘了。他们多么盼望你能够打个电话给他，他们多么盼望你能够跟他们连聊一下，不要嫌他们啰嗦。他们老人家有时候不懂怎么样表达，因为他们比较传统嘛，对不对？我们的父母亲比较传统，我们的父母亲不会像西方那样说，啊，儿啊，我爱你。不像西方那样很容易说，Oh, I love you， 对不对？ 儿啊，我爱你。有没有爸爸妈妈跟你这样讲？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从来没有跟我讲，说儿啊，我爱你。但是我知道他们爱我，对不对？他们在接的方式表，打个比方，我回去，我爸爸就怎么知道他关心我呢？因为他会打电话给我，你在哪里呀？你吃饱了没有啊？你怎么还没回家？还这么忙呢？要休息呀？你吃饱了没有？我跟他讲，我吃饱了。过后又再问，你吃饱了没有？他这句话就是说，他爱你，他关心你，明白为什么？他们是用这种来表达的。他们不习惯像西方那样，其实西方那样也有好，也有不好。如果讲得太多，我爱你，我爱你，也不一，也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没有意思。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你比较聪明了哈，我们都比较聪明，我们在社会比较，我们已经出来混了这么久了，我们见面也广了，对不对？那我希望你回去，待会打个电话给你妈妈或者你爸爸，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你已经能够知道，能够接受这个字，对不对？你可不可以从心里对你妈妈讲，对你爸爸讲？我相信，虽然他们感到惊讶，但是心里会不会舒服？他一定会感觉很舒服。他一定在，哎呀，值得，我把这个孩子养了这么大，值得，对不对？我们从来没给我们爸爸妈妈开心过，这一次给他们好好开心吧，给他们开心。有时候给老人家开心，不一定要买很多东西，要给他们钱的。他们最重要的看重你的吗？你的心，你的笑，你的关心，你的关怀，你的爱，一句话就可以使他们，哇，这个心起来很快乐。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你知道吗？我儿子打电话来跟我讲这句话。他是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你应该让他们高兴、开心。哦，这个孝敬，圣经里面这个就是要孝敬父母。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奉养。除了奉养，还有别的意思啊。但是最重要，我们来首先来看的，有奉养的意思。奉养，这个是最基本的，孝道最基本的，我们要做的。如果你说你要孝敬父母，最低的程度你要怎么样？奉养父母。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啊，他是宋代理学家朱熹，他说的：“身不奉养，死既无益。”在生的时候你不去奉养，死后再来祭祭物啊，是没有益处的，死祭无益。那刚才我讲了，我们中国人很看重的就是拜祖先啊，拜祖先哦。我们认为拜祖先就是大孝，可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位朱熹，这位朱夫子，他在提醒我们，当父母还活的时候，如果不好好的去奉养，死了不管你用什么去祭拜都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孝道是要行在这个人还在的时候，不是行在他过后死了再来做。哦，台湾有一句话，我们这边有一个台湾弟兄，他可以帮我纠正一下哦。如果生整一粒豆哦，何贵需要一个大猪头啊？哦，这是闽南语，福建人。在传统上，这个福建人呐、啊，他 他们用猪头来祭拜父母呢，会表示他们对父母付出最大的孝心。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人拜父母，哇，好多猪头，因为大儿子拿了大猪头来，二儿子也拿一个大猪头来，第三呢，大儿子也拿个大的，最小的儿子也拿，会来了很多猪头。在新加坡猪头呢，我们没有拜的，我们是用挂在门的。挂在门的是什么意思？大耳聋啊！啊，大耳聋你们知道吗？大耳聋你们知道吗？千万不要去惹他们哦！你要钱的话，你来找谁借啊？找银行借。我没钱了，我不敢讲，是找我借。啊，这里呢，新加坡是有打大耳聋，你欠钱他就会挂一个猪头在你门。告诉你还钱，要不然他要砍你，好像砍猪头一样。但是在台湾呢，在福建呢，他们不是这样啊，他们拜猪头，就是说我付出最大的孝心。哇，看起来好像很有效。但是如果你去了解一下，哇，这个母亲在世的时候，大儿子说我没空照顾你，去找小儿子，你最疼的是小儿子，你去找他，啊。小儿子说：“哎，你干嘛找我？找三哥，三哥比较有钱，你去找他。”三哥说：“哎，你怎么来找我？啊，你有其他的儿子，你怎么会去找？你去找老二吧。”在生前的时候没有时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做，对不对？是不是？死后到家来见证这拜拜猪头，有什么好处？没有用的。中国人最会做戏，对不对？我说中国人最会做戏。啊，昨天我在教会，啊，刚好这边有个人去世了，葬礼了，啊，不信主的葬礼，他参加了。蛮有钱的，蛮有背景，因为他的葬礼这个队啊，一队啊，很长啊，因为他参加了很多的工会，哦，有钱，哦，有白的、绿的、红的、黄的，还有一部分我没有记账，很热闹就对了，哇，热热闹闹，你说怎么样？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这个死人已经棺木里面了。没有什么益处。如果在生前把他这样的游行给他这种快乐，那还好。那这个死了，排一个死人再来，有什么？然后过后后面有的人，我们还看有没有中国最出名的，就是一群人叫做号什么？啊？五子枯木，你们中国有吗？香港也有很流行，台湾最流行的，我在台湾，哇，那些真在打架，这个棺木要走的时候打架，为什么要打架？争财产，争财产，这个棺木不要跟我一走，今天财产没解决，休想你的安葬。真的，我告诉你，这是孝吗？那又请人来，他们哭不出来的，就叫别人来哭，请人来哭，啊，还带着小孩子，穿着什么麻布衣，没有麻布衣，啊，戴了很多帽子，那个哇一粒一粒的，哦，然后那个喇叭，那个是花车。哦，你们叫什么车？台湾电话车哦，啊，他这个是一辆卡车来，里面装的，也可以用来跳舞唱歌的，但在葬礼的时候可以用来做特别的效果的，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呢，就穿了这个，我亲眼看到在台湾，她三步一大跪啊，然后她就用她的声音啊。因为母亲啊，是母亲，一个母亲过世， 他就讲阿木，哇，拉得很长哦，哇，真的，而且真的是流泪哦。你越真实，你的钱就越多。还有几个小孩子在旁边跟着他一起跪哦。这些是他们的人，不是，是雇来的，请来的。我说中国人最会做戏就在这里，但是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当我们在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在对自己的父母又怎么样？哦，我们要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好好的去奉养他们，这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是吧？奉养，我刚才讲的最低限度，我们要做的。圣经告诉我们，孝敬父母不只是奉养，还有另外一方面，要关心你的父母。关心，请你打开圣经到箴言书23章，圣经的中间，圣经的中间，我看一下第几节啊？圣经的中间，600多页，六百四十。648页，中间圣经的中间，648页。648页，我们从22节开始读吧。22节，23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读，要有印象。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信悔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哦，这也是孝道。光是奉养父母是不够的，更要是关心我们的父母，使父母快乐。就刚才你读的，你看，当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会用各种方法来使我们快乐，给我们吃，给我们穿，带我们去玩，对不对？啊，他们要我们过得舒适，啊，抱着我们生病，抱我们去看医生，啊，炖药给我们吃，晚上起来看我们好不好，哦，各方面都使我们能够快乐。现在我们长大了，现在我们长大了，我们父母也年纪大了。老了，他们也会比较慢，他们身体也会比较不好了。哦，人老总是会有病的，身体跟不像以前那么强壮了。啊，他们也有他们的苦啊，可能他不敢。我很佩服这些老人家，他们吃苦的那种的忍耐很强。我记得我母亲得病的时候，吭都没有一声。问他痛不痛？不痛，还对你微笑，不痛，还赶我回去。你回去，你不要在这里，你回去做工，回去。我那个时候，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回去，我没事的，我会好的，你不要在这里。我说妈，我回来，他把我赶走。我不走，他生气要拿藤，我太找藤条了。他说我决定丢，他要把我赶走，他不要我受连累。啊，你看，所以作为一个妈妈哈，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亲，他们也不要连累我们。我相信你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如此。他也不想有什么东西啊，他们有时候能够收就收， 叫他们去看医生，多么难啊！我母亲从来没有看医生，只有那一次看了医生，也是最后一次。他不要你破费，他知道你生活辛苦，赚钱难，对不对？他也帮你省。过后我妈妈去世后，我们找到他存了一笔钱给我们，不多，不多，但是看到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啊，这是他累积下来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收起来，存了。我们的父母尽量去体贴，去了解他们，去帮助他们，让他们有带他们去看医生，叫人请他带来看医生。他们现在年纪大了，不要嫌他们啰嗦，啊。多花点时间，虽然他们会唠叨哦，有时候老人家，你要了解他们这个是，他们很孤单呢。我前天带着弟兄姐妹去看一个老人家，我一看到他这个，哇，牧师你来看我，哇，真的是，他说受不起，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因为老人家喜欢讲话，一坐下来，我们谈啊谈啊谈啊谈，他谈得很开心啊，老人家每次我去看他们就是这样。找人谈话，自己的孩子却不跟他讲话，很奇怪的哦。所以我希望你跟爸爸妈妈有讲话哦。虽然住在一个同个房间，中国哈、啊、我看过嘞，前一阵子在那里，山东，我不是有跟你们讲啊，一些新来的朋友都没有听到。我去看到一个老人家，一个人住在一个破屋里面。这屋子要倒了，有几根这个木梁啊，大大的木梁啊，撑着。然后我看到外面，前面的院子啊，他在炒菜的地方。如果下雨怎么办？他说不能炒咯。他做菜就在外面，因为什么？因为怕在里面熏，一可能会着火，就在外面。然后我进去他的房间里面，小小一个房间，大概我这个一半吧，小小一个房间，他的床铺，那么有些菜啦，晒干的菜啦，啊，在那里干粮在那里。说老人家你自己一个住啊？是啊。那刚好有一个弟兄也跟我在一起，我去探访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就跟我讲，其实他的儿子就是住在那后面。我望看这个房子的后面是一个新房子，很漂亮，很漂亮，是新水泥屋啊，两层半，中国有一种习俗，对不对？老爸要为儿子盖房子，对不对？你们要为儿子盖房子，对不对？当你儿子结婚之后，你要住哪里？你自己想办法了，对不对？我觉得有这个东西我不能够接受。他就是为了给儿子盖房子了，自己现在搬到这前面来住。他跟他媳妇不好，媳妇就把他说你住在我前面，当然儿子有时候会看他买东西给他，但是很凄惨。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哦，这个是在新加坡呢，在新加坡我是什么情形呢？中国是这种情形，在新加坡是什么情形？我们有敬爱老人，新加坡是老人院。千万，政府也告诉我们，现在经验告诉我们，千万，如果你有钱了、啊，你的房子啊，不是有钱了、啊，你的房子千万不要过户给你儿子。一旦你的房子给你儿子，你就要准备搬家了，搬到哪里？老人院。在老人院里面就很孤单的，我们到老人院去，有的孩子把自己的父母搬到老人院呢。啊， 代替老人院住老人院，然后呢，就自己怎么样？移民，移民，这里的房子卖了，移民到中国。哎，这里房这个钱好用啊，对不对？新加坡的钱卖掉大概50万，50万在中国可以买一个不错的房子，最少有50万，还要加上这些储蓄啊。这个到老人院去，好多老人家，他没有人来看他们，很凄凉的。而且这些老人家在这个老人院里面。你可以看他们，他们很辛苦。曾经我爸爸就住在那里面，我爸爸住2个月受不了，跑出来了。啊，现在他很怕，就是我们把他送回去。我说不会的，除非啊你不听话，我们就没办法，就把你送进去。所以你要好好乖乖听话。哦，大家要配合哦，哎，所以我们尽量啊，他知道。因为他有他的怪癖，我说你要乖了吼，啊乖啊，你就不会送到老人院去，我们也不会，我们也不忍心啊，因为在老人院真的是被绑哎，绑在轮椅上，然后吃呢，你在的时候护士帮你一口一口喂，你不在的时候是一口一口一口，老人家吃东西快吗？不快的，但是他们要赶时间，洗澡怎么洗？脱光衣服，那整个水管就，你不要笑，中国也是这样的。那记得啊，你我有一天也都会老，所以你怎么样对你的父亲，对你的母亲？我们的孩子也在看，也在学，所以留个榜样给我们的孩子。啊、哦，最让我难过的就是看到老人院这些老人家。哦，最近不是有电视机拍出来嘛，对不对？人家偷拍嘛，在老人院发生什么事情？被打。你不在的时候，哦，被打，老人家又不会讲哦。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绝对不能够这样对待我们的父母。好，孝敬不但要奉养，还要关心。最后一样，我们要不可藐视父母，不可藐视父母。尤其是在22节那里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不可藐视她。对不起。母亲老了，不可藐视她。为什么讲母亲？通常母亲都是在家里做家务的，对不对？照顾孩子，所以她对你外面的事情很多东西呢，很多时候都不了解。那么我们这些在外面打拼的，我们就很多东西、很多新的知识啦、很多改变啦，我们就知道了。好像你们来到新加坡，哦，你们就看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东西。那你母亲呢？现在乡下里都干活的，一直干的就是田里的活，对不对？他问他问你怎么开电视机呀、啊？哎呀，这么笨，你都不会。哦，你现在上为谁上网了、啊？啊，这个是什么？哎呀，你这么笨，你不要问了。藐视，啊，藐视。还有，你妈妈跟你讲，啊，妈妈跟你讲，哦，我打个比方，用一个人的名字比较亲切一点啊，用谁的名字呢？用美依的名字啊，当然美依不是这样的啦，我是用这个名字也比较普遍。美依，今天晚上我煮菜给你吃啊，你赶快回来哈，七点就回来，刚好你跟朋友在一起。母亲在教会跟你讲，没回来哦，7点，我煮菜等你回来，你怎么样？煮菜给我吃，不好吃。 这个嗤之以鼻，嗤之以鼻，sneer。有没有做过？对你母亲、对你父亲有没有做过？老头子，对你的朋友讲，不要理他。老头子，还有什么？要迟滞不了的，那这句话怎么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毒的，骂自己的父母，死又死不了的。啊？老不死哎。我听过。你这样对你还有你的父母亲，以后你的孩子也你老不死，一代传一代的，啊，千万不要这样做，好不好？哦，圣经说你母亲老了，你母亲老了，走不动了。要人伺候了，你会去帮忙？你会去伺候吗？会去抱他吗？会去抱他吗？会去帮他洗吗？还是不会？我们讲到中国啊，中国有很多很多讲到。伦理的，是非常好，可是现在我们都忘了。我们有五伦，四经五说，有五伦，外还有一些儒子思想，孔夫子。曾经有一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个孝，他的名字叫曾子，曾子啊，他这么说。大孝，什么叫大孝？大孝就是尊亲。你要做一个孝子，你要做一个有孝的人，你就要尊敬你的双亲。二，你不能够羞辱他们。三，你要养他们。了解吗？三样东西，尊敬他们是最大的。二，不能够羞辱他们。他们做错事情，你也不可以羞辱，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亲。不可羞辱，在圣经里面有讲，如果一个人羞辱他的母亲、他的父亲的话，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在圣经里面是要把用石头把他打死的，因为这个是不孝，上帝很看重的。那不养父母亲也是一个很大的罪啊，所以刚才我讲到，你看中国都，我们中国人都有讲，所以养呢，你不要说我有养我的父母亲就最好，这已经很不错了。其实这是最初、最低的程度，最低的程度，可不是嘛？你看一些动物了哈，我们拿一些动物来比。中国人很有72孝嘛，24啊，我那边72，多了几个，哦不几个，几十个，忘记了。我们看到动物界，羊吃奶的时候，它是怎么吃的？他就是走过去这样吃吗？不吧，他是跪下来，对不对？你们有牧羊嘛？你们比我懂。我在昆明山上就看到这些傈僳族的人牧羊，然后就跪下来。然后乌鸦，我们都不喜欢的，对不对？我们都骂人乌鸦嘴。乌鸦我都讨厌，看到乌鸦你觉得怎么样？今天如果遇到乌鸦就倒霉，我跟你讲不用怕的，乌鸦是好东西，遇到乌鸦不会倒霉的。圣经里面，如果你看圣经，上帝常常使用乌鸦。以利亚先知，上帝用乌鸦来叼食物来给他吃， 先知也吃啊，他们就说：“哎，你这个肮脏鬼，不洁净没有？”上帝说：“你吃，那就吃。”因为乌鸦对一些人来讲，它不洁净的。你说乌鸦好不好？你说它不好，我告诉你，你不比它好，因为它有反哺之意。哎，乌鸦，我没听过吗？反哺之意就是说，你都了解了，乌鸦它会去照顾它的年长的，他的父母。他小的时候，父母喂他；当他父母老的时候，飞不动的时候，在巢里，他去找食物来养他的父母。所以乌鸦叫反哺之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所以，你说。连禽兽都能够这样做，何况是我们人呢？对不对？尊敬父母才是最高的孝敬。我所要强调的，尊敬父母才是最高的孝敬。如果我们这一点都做不到，如果我们就不尊敬父母，你说我们是谁呢？有的人说连禽兽都不如哈。但是我不想骂人的，我要说的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不是禽兽不如啊，衣冠禽兽。今天很多人穿得很好，有钱，开大车子，住大房子，看起来不错，但是里面呢，是禽兽来的，因为不懂得孝敬自己的父母。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要孝敬父母。从圣经来看，说圣经说不说，讲的不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所以要来相信耶稣，要来接受主的话语。你遵守神的话语，你就有。哎，你可以把那个今天的周刊哦带回去哦。今天的周刊哦，我们刚好好多人没带去。他们没有福，你有福，今天留给你们，里面有信息可以拿去看，还有我们的一些资讯，好不好？带回去看，如果看完了，里面的这个信息给人可以给别人看，会有勉励的，不要浪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赐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感谢主，您给我们宝贵的教导，有关于我们要如何来孝敬父母。主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方面都亏欠你，亏欠人，尤其是亏欠了我们的父母。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行使你要我们做的，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有孝、能够有孝的一个孩子。懂得如何孝敬父母，也能够带帮助我们去好好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做一个有敬虔的人，能够给孩子们留下敬虔的榜样。主啊，你说义人的后裔必然要蒙福，所以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求你继续与我们同行，将以下时间交托，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